这节目由金金镇律师制作并提供。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名工人正戴着 VR 头显，非常专注地折叠一件棉质的 T 恤。但如果你凑近看的话，他的手里其实空无一物。
就像是在凭空比划。
对，而在他3米开外的地方，一台金属的人形机器人正完美同步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他其实是在学习，就是折叠纯棉织物的时候究竟需要多大的拉力才不会把衣服撕坏。这名工人不是在生产衣服，他其实是在像流水线一样批量制造人类经验。
这个切入点真的很生动。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解开刚才那个场景背后的庞大谜团，我们来抽丝剥茧一下。
确实，今天摆在我们桌面上的是一份信息量巨大的硬核情报简报，时间戳是2026年6月22日。
没错，
这份资料汇集了像《华尔街日报》、《连线》杂志、《Business Insider》、还有《Tom's Hardware》以及新华网等多方的一手报道。说实话，如果你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看到的绝对不是某一个新发明的简单发布。
那会是什么？
那是一个国家级技术机器的全面换挡。这里最引人深思的是，我们在见证一场生态系统的重构。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帮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穿透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闻标题，提炼出一个异常清晰的图景。我们要看看中国技术生态究竟是如何演进成一个巨大的三层架构的。
三层架构，对。
底层是向太空延伸的海量算力，中层是急速扩张的超级大模型，而表层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已经踏入物理世界的具身智能。那我们先从这个系统的大脑，也就是中层的大模型开始看起吧。
好，在探讨大脑之前，我们得先认清一个现实。其实在过去一两年里，做 AI 大模型就像是参加一场，怎么说呢，极客之间的跑分比赛。
跑分，对，大家都在拼参数。
对的，大家都在拼谁的参数更多，谁回答逻辑题更准。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在6月16日的这篇报道，这个游戏的性质其实已经彻底变了。
确实变了。报道里提到了一家名叫 DeepSeek 的中国 AI 公司，你猜怎么着？他们在首次外部融资中，居然狂揽了74亿美元。
这真的是个天文数字。
绝对的，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硅谷风投圈震动的数字。估值直接突破了50亿美元。但这儿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他的创始人梁文峰甚至自己掏腰包投入了30亿美元，就为了确保对这家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哇，这就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这种量级的资金注入意味着 AI 竞争的维度已经从写出最聪明的代码完全变成了建立最坚不可不可控的生态堡垒。
怎么理解这个生态堡垒？
你想啊，74亿美元，这意味着企业拥有了极强的财务体能。有了这笔钱，他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囤积最昂贵的算力芯片，并且维持庞大数据中心那种吞金兽一般的电力消耗。
也就是有了打持久战的弹药库了。
没错，中国 AI 产业其实已经越过了那种证明自己能做出好模型的初级阶段了，直接进入了漫长的资本与生态阵地战。
这就引出了他们在阵地战使用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武器了，就是开源。 Business Insider 在6月21日的报道里提到了另一款中国模型，是 Z.AI 推出的 GLM5.2， 报道里甚至评价它为第一个达到日常可用级别的开源大码模型。
日常可用，这个评价很高了。
是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它的杀伤力，我们得解释一下过去的玩法。你想想过去，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开发者，你想在你的比如说健身 IP 里加个聪明的 AI 助手，你必须向科技巨头支付 API 调用费，对吧？
对，按 token 收费，就像过路费一样，用户每和 AI 聊一句，你就得交一笔钱。
对很多中小型的开发者来说，这绝对是一笔极其沉重的负担。
所以 GLM5.2 之所以被外媒形容为像病毒一样在美国 developer 社区中蔓延，正是因为它巧妙地绕过了这种传统的商业收费渠道，
直接免费了。
对，不仅免费，它甚至绕过了那些大企业的繁琐采购审批，直接开源给普通开发者用。
这简直就是技术界的特洛伊木马。当然我说的特洛伊木马没有任何恶意，我的意思是 既然免费又好用，开发者们肯定会毫无顾忌地把它集成到自己的代码里。
确实是这样。
渐渐的，不论你身在硅谷伦敦还是首尔，你的独立 APP， 你的日常工作流都会深深依赖这款开源基础模型，它就变得像水电一样自然了。
而且这种模式在消解潜在的制裁壁垒，当全球开发者都在使用它，极具防御性的生态渗透其实已经完成了。
怎么说？
因为当你的工具已经成为全球开发者生产力的一部分时，任何试图切断它的商业围墙，实际上都是在破坏全球开发者自己的利益，这种墙就很难再建起来了。
原来如此，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无论这个价值数百亿元的大脑有多么聪明，它目前依然被死死困在机房的服务器里，
只能在屏幕上交互。
对，它能在屏幕上非常精确地告诉你一个苹果的物理属性，但它永远无法真正递给你一个苹果。这就过渡到了我们这个三层架构的最表层，具身智能。
没错，当软件层面的治理不再是瓶颈的时候，资本和技术不可避免地的就会向物理世界疯狂溢出。 AI 迫切需要一双能够感知和操作复杂现实的手脚。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惊悚又神奇的画面。根据《连线》杂志6月17日的报道，在深圳的 IoiTech 公司，工人们就是带着 VRR 眼镜远程遥控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做理货啊、折叠衣服这种极其琐碎的动作。
嗯，这个做法其实大有深意。
说实话，我最初看到这个报道时真的有个大大的疑问。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听起来效率极低呀，为什么那些绝顶聪明的工程师不直接敲一段代码，准确地告诉机器人该怎么叠衬衫呢？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混乱和微小的变量，你想想看，棉布和丝绸的摩擦力不同，拉扯时的形变也完全不同。传统程序员根本无法用死板的代码去量化所谓的手感或者张力，
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感觉。
没错，在 AI 领域，这其实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就是说让 AI 学会下国际棋很容易，但让它像一个一岁小孩那样灵活地抓取不规则的物体却难如登天。
我明白了，所以这些戴着 VR 眼镜的工人其实就像是 AI 的驾校老师。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中国柔波机器产业的瓶颈已经不再是造出一个能走两步的钢铁躯壳了，机器人不仅要知道衣服在哪里，他必须通过记录工人遥控时的真实力度反馈去学习那种微观的肌肉控制。深圳实际上是建立了一条每天像流水线一样高效生产提炼人类经验数据的工厂。
而且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种系统级的进化绝对不仅停留在工厂里。资料中还提到，即将在上海举行的 WMC， 也就是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GSMA 专门设立了人形机器人的点球大战挑战赛。
等等，踢点球，这听起来也太像个吸引眼球的公关噱头了吧。
表面上看确实是个噱头，但如果你往深里看，踢点球需要机器人做什么？它需要瞬间判断球的轨迹，调整整个身体的平衡，而且动作指令传输不能有哪怕半毫秒的延迟，
也就是对系统的综合考验。
对，这其实是将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低延迟网络还有边缘 AI 计算打包成的一个系统级商品在向全球展示。更关键的是政策面的推波助澜。新华网的报道指出，中国八个部委联合出台了政策，明确了把陪伴机器人、养老机器人推向广大的消费市场。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急着推向 C 端，也就是普通人的消费市场？仅仅让他们在封闭的仓库里搬运重物，当然不够吗？
远远不够。真实家庭环境里的不确定性才是训练具身智能最宝贵的数据矿场。如果机器人不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客厅去应对满地乱跑的宠物、随意摆放的家具，它就永远无法采集到真正海量而且多样的交互数据。没有消费端的触点就拿不到数据，也就无法完成机器人的进化闭环。
天哪，但是你想啊，当千家万户都拥有一台疯狂收集物理数据，而且还能和你流畅聊天的人形机器人时，再加上中层那些几千亿参数的超级大模型， 地球上的电网绝对马上就要被挤爆了。
确实，物理基础建设的极限是目前悬在这个三层架构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土地资源、散热条件和电力配额频频触及天花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向更深层的底层架构看去了。
这就涉及到了北京刚刚批准的那个空间计算产业创新中心。
没错，
Times Hardware 在6月20日报道了这件事儿。报道说他们要搞耐热芯片、卫星搭载算力和地空联动网络，甚至打算把数据中心直接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真的觉得太科幻、太荒谬了。
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
你想啊，太空中是没有空气对流的，如果机房热得像个烤箱，你怎么在真空里给那些发烫的服务器散热？这在物理上真的行得通吗？这简直就是在太空中建立一个算力离岸避税天堂，只不过避的不是税，而是地球上紧张的电力配额。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质疑。在真空中确实无法用风扇把热空气吹走，但是太空环境有两个极其巨大的优势。第一，它是极端的低温环境。第二，只要避开地球阴影，它拥有不受任何天气影响的无限的太阳能。
啊，对，不需要考虑阴天。
所以工程师们的解法是使用巨大的液冷循环系统，配合极大规模的辐射器，把服务器的热量直接以红外辐射的形式散发到深空里去。当中国的数据中心电力遇到瓶颈时，他们的解法是不再局限于地面的电网了。
哇，这就完全说得通了，也就和国家发改委推行的20000亿元全国 AI 算力网规划一脉相承。而且不仅是天上，地面的通信网络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构。今年上海 MWC 的参战阵容就很说明问题。
比如三大运营商。
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再加上华为、中兴、阿里云这些巨头悉数登场。这里有个专业名词，我们得向听众解释一下。简报里反复提到了 5G 该网络和边缘计算节点。边缘节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放在我家小区门口或者街角的一个迷你服务器吗？
你的理解非常准确，就是迷你服务器。过去我们总觉得通信运营商只是个卖网速的，用手机网络无非是为了更快地的看个高清视频。但现在不同了，他们正在变成算力流通商。边缘计算节点就是部署在离你只有几公里内的通信基站里的计算单元。
那这和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戴着 VR 眼镜训练的机器人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你想，当你家的机器人遇到一个极为复杂的物理抓取指令时，如果要把数据传到几千公里外的西部数据中心，算完再传回来，那个延迟会导致机器人直接僵住或者摔倒。
哪怕只是半秒钟的延迟也不行。
对，但有了边缘节点和 5GA 网络，机器人就不需要一个极其昂贵沉重的本地大脑了。它可以通过极低的延迟把计算任务瞬间甩给小区外面的基站或者是太空里的节点，算完再瞬间把肢体动作的指令传回来。
所以地面的通信网络正在变成整个国家 AI 算力的公共底座和调度分发网。
完全正确。这张天地一张网的基础设施是支撑前面提到的千亿大模型和亿万机器人的唯一途径。
太震撼了，就形成了一个完美闭合的生态齿轮啊！底层是太空和基站提供无处不在的算力，中层的巨头用74亿美元砸出超级大模型，而最表层的机器人则在物理世界充当吸收经验的触角。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运转良好的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如果我们看看简报里的另一部分，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全球地缘政治的剧烈碰撞。
是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向听众说明一下，我们探讨这部分内容完全是为了了解原材料中呈现的现实商业影响。我们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客观转述各方的观察。
没错，完全中立地看商业现实。唐斯豪德尔的报道提到，美国政府考虑到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目前暂时搁置了将 DeepSeek 和长星纯，也就是 CXMT 列入实体清单的计划。
针对平时不怎么关注贸易规则的听众，被列入实体清单，简单来说就是上了一份全球性的商业限制名单。 一旦上榜，企业就很难再合法采购到包含美国技术的精密零部件了。
简报里引用了青晶镇历史的评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搁置仅仅是推迟，绝对不是解除警报。
没错，对于像韩国这种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里占据核心位置的玩家来说，这其实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双刃剑效应。
什么个双刃剑法？
一方面，中国扩建 AI 基站和算力网，短期内带来了对韩国内存芯片的巨大需求。如果只看这个季度的财报，这绝对是暴利，
大家都乐见其成。
那另一面呢？
另一面是，卖出去的这些高质量芯片正被用于滋养一个愈发封闭且自我造血能力极强的内部生态。
也就是我卖给你的砖，你用来建了一堵把我挡在外面的墙。
这个比喻很残酷，但很现实，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制裁或许能短暂地踩一脚刹车，但很难改变这个三层结构向前滚动的巨大物理惯性。
确实，不论你身处哪个行业，特别是对于全球的硬件供应商而言，如果你只盯着短期的硬件销售业绩，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不如果抓紧在机器人的数据管道、编辑 AI 或者通信算力服务中分一杯羹，最终可能会陷入赚了短期的钱、输了长期的局。这套三层架构一旦成型，对全球技术玩家的生存法则是一次彻底的洗牌。
今天这趟知识旅程确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拆解了一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的技术巨兽。我们看到了74亿美元武装的 AI 模型，
看到了戴着 VR 眼镜在深圳教机器人叠衣服的工人，
没错，还看到了正在向太空和边际站蔓延的算力网络，以及在这股巨浪下小心翼翼维持平衡的全球供应链。
这一切确实都在真实发生。
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道源于这份资料但可能超越了资料本身的思考题。还记得我们提到过的中国网信办在7月15日即将施行的拟人化交互规定吗？
那份设定了安全护栏的规定。
对，在那份规定中特意强调了一点，要防范人类对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
嗯，
你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当那个每天在家里耐心为你折叠衣服，甚至在你疲惫时陪伴你聊天的机器人，它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程序，
而是一个庞大的网络。
没错，它连接的太空轨道上的无限算力，并且汇聚了全人类无数个工人在工厂里喂养出来的经验数据。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拥有整个互联网智慧的家庭成员时，我们该如何定义自己与它之间的界限？
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当 AI 真正拥有了物理实体，我们最大的挑战究竟是算力的枯竭，还是人类自身情感的沦陷？这是一个留给你的问题。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深度解析。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知识探索再见。
这节目由晶晶镇律师制作并提供。